节目是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提供，一共有四个单元，每逢星期一、星期四播出教育漫谈，每逢星期二播出论语，每逢星期三、星期五播出人生漫谈，每逢星期六播出历史人物故事，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按时收听明伦之声教育漫谈节目。昨天是中华民国开国75周年的纪念日，大家都在欢度新年假期，到处人潮，摩肩接踵，一个个面带着满足幸福的笑容，这象征着国民生活的安定富裕。但大家在欢乐之余，是否也能沉思一番，想想我们国家缔造的艰辛和开创的意义？因此，我想在今天清新的凌晨，跟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朋友们，谈谈开国纪念日的沉思。我们必须正确了解中华民国开国的真实意义。就民族文化传统的立场来看，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表现；就国家政治演变的局面来看，是兴灭继绝、除旧布新的作为。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趋势，适应人心的需求。中国有4600多年的时间和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就像一位庞大的巨人，在健康极度衰弱的状况下，又患了内外百病并发症。幸好苍天庇佑，在中华历史文化精髓孕育下，诞生了一位悲天悯人、济世救国的大医师孙逸仙博士。他用救人生命的爱心和西医治病的科学方法着手治病。由于中国这位巨人的身体太庞大，病症太沉重，于是组织了一个医疗团，用无数位助理医师和护士来担任治疗工作。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是决定医疗的原则和步骤，国民革命是动大手术，割除腐败的部分，再对症下药，最后用三民主义来消灭病根，恢复元气，培养心机，终于拯救了国家民族的危亡。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形容孔子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没有孔子的阐扬人性爱心，倡导普及教育，人类历史可能永远停滞在黑暗的时代。我们也可以套用这句话，肯定地说，天生孙逸仙，中华乃复兴。为了表示我们的感恩和崇敬，所以尊称他为国父。因为没有他，就不会有国民党，也就不会有中华民国。过去的中国 只是以汉族为主，而现在的中华民国不仅是求五族平等、民主共和、自由乐利，而且将来更要进一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向世界大同的目标奋斗迈进。这一切都是应运而生，是中国历史文化延续的转机，也是兴生和扩展的开端。所以说，中华民国开国的真实意义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兴灭继绝，除旧补新。我们要了解中华民国缔造的原因和艰辛的过程。缔造中华的原因可以上溯到公元1645年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剃发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等等暴行，而建立政权之后又始终对汉人专制奴役、猜忌迫害，才构成宗族间的仇恨。其实满汉本来是同种异宗，所以中华民国一成立，国父马上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并采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当时的国旗。后来到了清道光19年公元1839年，又发生中英鸦片战争，这使中国遭受异种外族侵略，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开端。道光30年，公元1850年，太平天国起事，虽然是反抗清朝暴政，但却脱不了项羽、刘邦之流，存着彼可取而代之和大丈夫应弱势的帝王思想，再加上自称天父、天兄、天姐、天妹一些不伦不类的西方迷信行为，等到攻下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就发生内讧，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后来终于失败。倒是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人维护明教，也就是维护民族文化传统，获得成功。可知任何革新运动都不能背弃自己国家民族的立场，这也是时势潮流的趋向。公元1858到1860年，英法联军最后攻破北京，清廷一再败北，更显示当时政府的蛮憨无能。
Thank you.
五年十月初六，公元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中华民族光辉荣耀的日子。这一天，国父诞生，为中华民国的建国播下最神圣的一粒种子。国父生长在英优启盛的苦难岁月中，和容易传播民主思想的香山、香港地区，从小就接受十九世纪中西大时代潮流汇合的冲击，而萌生救人救世的大志。一八八二年中法之战，我们打了胜仗，反而跟法国订立割让属地安南的条约。清廷的昏庸愚昧，促使国父产生推翻满族统治和帝王专制制度的想法。一八八七年，国父二十二岁，就读香港西医学院，受教于康德黎博士。这一段时间可说是他一生功业的转捩点。公元一八九四年，国父二十九岁，五月间和陆浩东北上观察局势，同时上书李鸿章，提出治国根本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大原则。当时李鸿章已经七十四岁，暮气沉沉，毫无作为。梁任公曾经评论李鸿章是不学无术，只知大事化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典型官僚。国父的投书是由李的幕客转呈，李鸿章以军务太忙，并未接见国父。七月二十五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北洋舰队在黄海被日本海军击败。国父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在九月间赴檀香山，获得长兄德章公的热心支持革命和友人邓应南先生等百余人的赞助，才展开革命的活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何宽先生家组织革命团体，定名为兴中会，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当时入会的人一律当众宣誓，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兴中会成立后，国父即刻赶回香港，积极联络各省同志，扩展分部，设总部在香港。公元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赔款二万万两。同年九月九日，国父同郑世良、陆浩东等人布置军事，准备袭取广州。陆浩东先生还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军旗，不幸因消息走漏而失败，陆浩东先生被捕，慷慨就义，年仅二十九岁。他是第一位为谋建立中华民国而牺牲的革命先烈。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国父走日本，经美国转往英国。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满清驻英公使秘密派人骗请国父演讲，而将国父诱进在使馆，蒙难十二天，幸得外国友人科尔帮助，暗地送信给老师康德黎，设法营救，激起社会舆论和公愤，促使英国政府出面干涉，清廷无奈，只好释放国父。国父此次伦敦蒙难，反而因祸得福，成为国际知名的革命领袖。 距24年，公元1898年，发生戊戌政变，维新派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慈禧杀六君子，求光绪皇帝与瀛台。这位扼杀中国求革新进步的政变主角慈禧太后，算得上是中国近代祸国殃民的大恶人。他为人诡计多端，心毒手辣，在晚清政治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同治光绪两朝垂帘听政，实际掌握政权长达47年之久，晚年更是胡作非为，信任宦官，纵情声色，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才造成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1889年又发动戊戌政变，1900年的庚子事件，居然迷信义和团的符咒法术，采取野蛮、愚蠢、疯狂屠杀洋人的可耻行为，导致八国联军的围攻。如果不是中国幅员广大，民心爱国，几乎酿成亡国灭种、万劫不复的惨剧。而这个物尽苍生、动摇国本的独裁者，仍然执迷不悟，坚持自己就是大清朝，就是天下的主宰。朝廷如果覆亡，则宁送外贼，不与家奴。专制集权、凶恶狠毒到这般地步，真是令人痛心切齿。31年，公元1905年，国父从欧洲宣传和组织革命团体之后，7月间到达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有10000多人，救国的情绪都非常高昂。国父由一位最忠诚的日本友人宫崎银藏先生多方联络介绍，在东京发表几次演说，纵谈国内外大事、革命主义和建国方略，立论警惕，听众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无不感动。就在8月20日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当时入会的同志除甘肃省外，国内17省都有代表参加，大家一致公推国父担任总理。同盟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明白揭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目标和包括有民族、民权、民生含义的三民主义初期雏形，并发表军政府宣言，唱国民革命，以军政、训政、宪政为治国的三大程序。这已经完全勾勒出一幅建国的蓝图，所以同盟会的成立等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联合大进军，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府积极推展有计划的革命行动，一方面在海外各地发展组织支部，一方面分派同志回国调查国内实情和联络满清在各省所练的新军，工作进行非常顺利。其中以南京、武昌两处联络新军的成效最大，新军联络运动的进展正如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满清政府的心脏。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命胡汉民先生负责创办《民报》来传播革命思想，国父亲自撰写发刊词，这可以算是中华民国建国史中最宏伟的一篇文献。首先提出三民主义，并主张毕其功于一役，作为对当时中国重疾沉疴的对症下药。从此革命志士前仆后继，百折不回，总共经过十次起义失败，尤其是最后一次公元1911年辛亥3月29日的广州之役最为壮烈。国父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射，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职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祸，不可遏止，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武昌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升起青天白日旗之后，长沙最早响应，9月初一宣告独立，四川最后到10月初7才独立。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宣告独立的已经有15个省。同年12月25日，国父经香港到上海，29日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决定改用阳历，以辛亥年11月13日，也就是公元1912年元月元旦，作为中华民国纪元。同年9月27日，参议院议决每年元旦为开国纪念日，10月10日为国庆纪念日。致力国民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终于建立中华民国，这不仅是开创我国5000年来划时代的新局面，也是亚洲国家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先导。大家今天能够安享自由幸福，完全是拜受国父之赐。可是75年后的今天，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的同胞却还遭受集权奴役制度的蹂躏和处在生活贫困的水深火热环境中。同样是炎黄子孙，同样是国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生活在台湾复兴基地何其幸，生活在大陆的同胞们又何其不幸。这很显然是中共叛乱，违反了国父以三民主义开创中华民国的结果。我们身为中华儿女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护国家的民主和人民的自由。但是，民主自由和集权奴役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这是真理，也是美国林肯总统的名言。因此我们只有共同努力奋斗，以国父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华民国，才能够真正的 永久的，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下保持安和乐利繁荣进步的生活，否则的话我们将会失去既有的一切。听众朋友，在我们欢度新年假期的同时，是不是该好好沉思一番呢？听众朋友，明伦之声准备了5000份精美的国画月历赠送大家，送完为止，欢迎您来信索取。需要的朋友请付6块钱回邮到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之声节目收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谈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